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指出，港版国安法代表中国极权政体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其对国际世界的冲击将比当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更大，虽然中国亦都可能遭逢比当年更重的经济制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的血腥镇压缺乏法源基础，但今年即将立法完成的港版国安法将成为中共在港合法镇压的工具。这个是所谓的杀人不见血，其实更严重。曾建源说，当年六四的镇压对象亦都仅仅限于天安门广场抗争的学生，但今年每一个曾发表过与官方论调相左的香港平民或政治异议人士都可能成为国安法追征的对象，这个将导致香港人心惶惶，而中共在香港的恐怖统治气氛亦将更甚于1989年。华人民主书院今年特别推出《自由作为空气》短片来纪念六四31周年。该短片以在水中闭气64秒的感受来形容人权受迫，又如无法自由呼吸空气，甚至窒息的掘景，进而呼吁全球勿忘中国六四的教训。民主党立委范云指出，当中国仍处在对六四禁声的年代，推崇民主价值的台湾人若能公开声援六四，抗拒遗忘，就是对抗中国极权最好的方式，亦是善终台湾作为国际公民的责任。他说，当台湾无惧于北京的习近平，勇于与香港和六四的民运人士站在一起，台湾才有正当性呼吁全球无惧于中国的政治恐吓或经济压迫，和台湾站在一起，共同守护民主的普世价值。六党共同召集人余少清则表示，六四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忌讳的关键词，是因为其代表中国曾经有过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机遇，亦代表中国知识界和开明派对民主曾有过的想象。只是遗憾的是，现在每一次对六四的封锁都成为了中国不愿意面对的真相。余少清指出，即使中国已是经济强权，但其政治体制却往独裁进化。近期的新冠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皆打脸全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尤其中国牺牲环境换取经济起飞的发展模式，严重侵害到全球永续环境的权益。而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来骗取开发中国家的利益，亦逐渐引来国际反感。余少清说，中国或者封得了内部的声音和历史的伤口，却遮掩不了全世界的眼睛，我们会一起守护世界民主的真相。前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亦提出了四个理由，讲明台湾年年纪念六四的意义何在。他说，首先这个是一个记忆与遗忘的战争，当中共领导班子极力抹去当年用机关枪扫射人民、用坦克镇压学生的事实，台湾就应该时时提醒世人中共这个残暴政权的本质。其次，台湾亦都有责任守护民主，抵抗中共威权统治和镇压模式的向外扩张。他说，中国正式透过所谓的洗刷百年国耻，来试图重建一个共产党为核心的朝共体制。从地缘政治分析，陈明奇指出，经济随着美中经济脱欧，全球供应链重整，中国的极权和武力扩张已经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挑战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在此前提下，台湾扮演着极为重要在地缘政治的战略角色。最后是理念共同体层次。他说，台湾期盼的世界秩序是跳脱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抗衡，因此若能持续与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中国人士连结，亦有一个战略意义，透过一个更民主的中国，台湾甚至香港的安全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针对当年六四运动未竟的诉求，与会的 NGO 团体亦一一提出呼吁。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但31年过去了， 中国仍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艾伟昂说，民主国家若不加大力度反抗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不单止会使六四抗争者白白牺牲，亦都会使独立的新闻报道逐渐被中国式的大外宣所取代，进而致损全球的民主体制。艾伟昂指出，中国政府利用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加强控制媒体和社交网络，已有六名公民记者、近900名中国网民因分享敏感的病毒相关资讯而遭逮捕或拘禁。北京对港媒的控制和香港警察对记者的施暴，亦导致香港的新闻自由严重恶化。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则提出紧急救援的呼声，他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被拘捕的公民记者，以及可能面临处决命运的维吾尔族学者特依拜。他更加要求香港特区政府撤销对包括黎智英在内的15名民主派人士的起诉，以及对抗争香港人的打压。由于台湾疫情管控得宜，华人民主书院除了声援全球各地规划的视讯纪念活动，包括线上连龙墙、线上六四历史材料展览和网上点蜡烛光悼念外，亦将于星期四分别在台北的自由广场和中力举办实体的六四烛光晚会和天安门纪念音乐会，届时可能是华人地区最盛大的六四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